襟怀，他就贬官做这个黄州团练副使。那么在黄州一共有五年，那么黄州当时是在湖北了，那么在当时这个交通不方便的时候，这个黄州离开这个汴京非常的远，很僻远的一个地方，那么在黄州有五年之久。那么在这个在黄州被贬官的这五年之中呢，他常常都是以这个读书作诗游览名胜结交番外而自己排遣的。那么我们要讲的这一篇《游赤壁赋》就是他在黄州所做的，所以我们说要读这一篇文章应该了解当时东坡他当时的这种生活和心情。那是当他被贬官在黄州的时候，他以读书作诗游览名胜结交番外来做自我的排遣。那么东坡在这个黄州呢还写过一首词，我们从这个词里边也可以看到这个苏东坡这一份超旷的襟怀。在东坡的词里边有一首词叫做《满庭芳》的这一首词，东坡的《满庭芳》词里边有这样几句，他说：归去来兮无归何处，万里家在名额。那么从这几句看起来呢，那么东坡写的很悲哀很沉痛了，他说归去来兮是无归何处，他当现在我被贬官到了黄州了，他说我想回到我的故乡去，我应该回到哪里去呢？是万里家在名额，名额是四川的山，他是四川的眉山人，他说我的家在万里之外的名额，在四川这样的遥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家里边去。说归去来兮是无归何处，万里家在名额。他底下接下去说，他说百年抢伴是来日苦无多，他人生不过百年，那我现在已经是四十多岁将近五十岁了，那么百年也活了差不多将近一半了，是来日苦无多，那么未来的日子也没有多少天了。那么从这几句看起来，当他这样子已经是年近半百的年龄，而去家有万里之外的这样遥远，写得很悲哀沉痛的。可是我们看到下面，东坡就把这个情调转变了。他说：坐见黄州再润，儿童尽锄雨无歌，山中有鸡豚射酒，相劝老东坡。说坐见黄州再润，他被贬官在黄州有五年之久，那么前后在黄州经过了两个闰月，那么可见在黄州已经是很久的时候了，所以说坐见黄州是再润。那么在黄州生活了这样久，所以他说儿童尽锄雨无歌，所以我的小孩子已经说的满口都是黄州本地的话，是锄雨无歌。那么因为这个黄州是楚的地方，是湖北的地方，那么小孩子说了一口本地的话，把他们故乡的话都忘记了，都说的是黄州当地的话，可见在黄州住了很久了。那么在黄州住了很久呢，那么儿童也都习惯了，那么跟黄州当地的人也处得很好了，所以他说山中有是鸡豚射酒，相劝老东坡。他在黄州的山中，那么有我很多很多的朋友，现在我已经结交了很多的朋友。东坡这个人呢，那么非常的这个善于结交朋友的，所以他在什么地方都结交了很多的朋友，而且他朋友的这种人物是各色各样的人物都有的，是山中有鸡豚射酒，说每当他们射是这个春秋的这个一个祭祀，像我们此地说拜拜一样，那么当他们举行这种拜拜吃酒的时候，那么有鸡有豚有杀鸡杀猪，那么就请东坡去吃酒，是相劝老东坡，就劝我来吃酒。所以我们看到东坡以他之这个年近半百的这种衰老的年龄，那么以他这个去驾万里离开故乡这样的遥远，而他后面说什么呢？他说山中有鸡豚射酒，是相劝老东坡。那么可见东坡这个人他的怀抱真是旷达的。那么在黄州这里有五年之久了，那么四十九岁的时候就这个离开了黄州，那么经过这个江西去游了庐山，那么第二年呢就定居在常州了。那么后来就是这个到了这个元佑元年的时候，这个王安石死去了， 那么当时这个宋朝这个神宗也去世了，是宋朝这个哲宗皇帝继位了。那么当哲宗皇帝继位的时候呢，那么王安石也死去了，那么当时就是这个司马光做宰相，司马光为相。那么司马光呢，他也是这个反对这个变法的人，所以司马光做宰相以后就废除了王安石所推行的那些个新法。而这个时候呢，东坡也就奉诏入京，也就回到这个汴京来了。那么当他回到汴京来以后呢，就由这个中书舍人升任做翰林学士。那么在翰林院里边有四年之久，到这个哲宗元佑四年的时候，就西历的1089年元佑四年的七月，就出知杭州，那么到杭州去。那么当时呢，他的年岁是54岁。那么当他到杭州去做官的时候呢，那么在我们中国传说呢，那么他也做了一件很有名的事情，那么就是当时因为这个杭州这个西湖了，那么湖水里边有很多这个水草，那么积聚的，那么同时呢，就是说这个湖的这个沿岸呢，那么如果是周围要是走一个圈的，那么很遥远，要费很多的时候，这个随这个两湖的这个南北相距有30里，所以环湖要是往来的时候，有时候终日都不能够到达。于是东坡呢，就叫这个当地的人把这个西湖的湖水里边这些个水草了，那么积聚的这些个泥沙了，把它都挖掘，而堆积在一起，就做成一个很长的一个湖堤，那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苏堤。这个堤子也有人俗念念堤的，说苏堤。那么当地的那么人非常感念他的德政，也非常怀念他的。那么建了这个西湖的长堤，所以杭州人就称作苏公堤。那么大兴水利，受到当地人的爱戴。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播讲。上一次我们讲到第64课，第64课是这个苏东坡所作的《赤壁赋》。上一次我们看到这个《赤壁赋》的作者苏东坡的这个生平，苏东坡的生平这个附录不是在第64课的后面，而是在我们教材第41课的后面。那么现在请大家翻到这个第41课后面的附录，苏东坡的生平，在我们教材的387页。我们上次讲到这个387页的倒数第4行，说是这个苏东坡在宋哲宗元佑四年的七月的时候出知杭州，当时他的年岁呢是54岁。那么当他在杭州的时候呢，他曾经为这个杭州的西湖建筑了一个很长的一个长堤，那么杭州人呢称它做苏公堤，也简称做苏堤的。那么因此呢，那么在这个杭州的当地呢，那么有很多的兴建，大兴水利，所以非常被当地的一些个人民所爱戴的。那么后来呢，到这个宋哲宗6年的时候，他就调任去知这个颍州。颍州这个地方呢，就是从前我们在上一次讲《秋声赋》的这个作者欧阳修，他也曾经知过颍州的。那么从前欧阳修曾经知过颍州，而东坡现在也来知这个颍州。而东坡知考试科举能够重视，是得到当时的这个主考官欧阳修的知遇，所以东坡来到颍州的时候呢，那么怀念这个从前那么知遇他的这个长辈欧阳修呢，也很感慨，曾经在这里做过几首小词，也都写得很好的。那么他里边这个有一首小词，中间有这样的几句，这个词调子呢，这个他所做的这个词调子是这个《木兰花令》。 那么里边有这样两句，说是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摩。说当时这个颍州的这些个歌妓舞女的佳人，他们还唱着当年醉翁所作的词。醉翁就是当年欧阳修的他自己的别号了。这佳人犹唱醉翁词，可是当这个东坡来知颍州的时候，距离欧阳修当年知颍州的时候已经有四十三年之久了。说四十三年如电摩，像电摩，好像是闪电一样的这样的迅速，这四十三年就过去了，也写得很好的。那么到他这个就是说第二年，就是宋哲宗的嘉佑七年的时候，曾经迁徙到扬州。到宋哲宗元佑八年的时候，又曾经到过这个定州去知这个定州。到绍圣元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张纯又做了宰相了。那么张纯呢，是跟王安石一党的，都是这个主张变法的这新党的这些个人物里边之中的一个。那么王安石是已经死去了，那么在绍圣元年的时候，这个张纯又做宰相。那么他原来是王安石一党的人了，所以新党就又得势了。那么苏东坡呢，因为过去的政见呢与这个新党的政见不合，那么他是主张这个谨慎持重，而不主张这样的很激进的这样变法的。所以当这个新党得势以后呢，就对于东坡肆性排挤，就任意的排挤他。于是东坡就做这个诽谤的罪过呢，因为就是说，那么大家就指责说是东坡的这个诗文里边对于朝廷有这种诽谤的话，于是就把苏东坡贬到这个宁远军去做节度副使。而当时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就安置在惠州的地方。那么惠州这个地方在当时宋朝说起来那是很遥远的地方，相当于现在是广东的地方。那么东坡在惠州呢有三年之久，他就以这个诗文来教授当地的一些个秀士，就是一些个学文章的一些个人。那么后来到这个东坡六十二岁的时候呢，就择受这个琼州别驾，就是这个琼州这个地方去做别驾。那么边管于丹耳的地方，丹耳相当于什么地方呢？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海南岛的丹县。那么这个丹耳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历史上那么记载说，丹耳这个地方是非常的这个荒远而且偏僻的一个地方。说在丹野这个在这个丹耳这个地方呢，说这个地方呢连这个医药都没有的，说简直是不是人所能居住生活的地方。那么东坡刚刚到这个丹耳的时候呢，他本来住在一个官舍之中，那么可是当地的这个有司这些官吏们说不可以住在这个地方的，那么东坡就没有地方可以居住了，于是他就自己亲手来建筑了一个茅屋，跟他的儿子，他的小儿子叫做苏过，那么苏过是一直追随在他的身边的，就跟他的儿子苏过就自住茅舍，是自己自住了茅屋，是自己亲手，当他六十多岁的一个老人，他自己亲手经营建造一个很这个简陋的一个小小的茅屋。那么依赖什么为生活呢？就依赖这个种鱼，就是种这种像芋头之类的，像这个番薯之类的，种植这种植物来自己维持生活。所以当他晚年六十多岁，他在这个琼州做别驾的时候，住在丹耳的这一段生活，那么可以说是非常的艰苦的。那么在上一次我们在开始讲这个东坡的生平的时候，我就曾经简单的说过，我说东坡这个人的为人，如果跟欧阳修比起来，两个人有一点不同的地方。那么欧阳修在这个艰苦患难之中呢，是有一份这种排遣的性质，能够排遣。比如说在这个欧阳修他贬到滁州时候， 那么他所写的什么《醉翁亭记》了，什么《丰乐亭记》了，《丰乐亭》的游春的诗了，看他游山玩水有这样一份意兴。而东坡呢，在艰苦患难之中，他是有一份超旷的襟怀。这超旷的襟怀与浅玩的意兴看起来很相似，然而其实并不完全一样的。东坡这个人呢，那么对于老庄的道家的学说，还有对于这个佛家的学说都非常有研究的，所以他常常能够对于人世之间的这种得失、利害、荣辱，能有一种超然解脱的这样的看法。那么在东坡在他自己他所写的这个《东坡志林》里边，他曾经有这样的这个记载。《东坡志林》里边他曾经说，他说当他晚年的时候，当他被贬官到惠州去的时候，说他有一天他就是在惠州这里呢，那么出去散步游山玩水。他说有一天他纵步在这个松风亭下，松风亭是一个亭子的名字了，那么他纵步在松风亭下在那里徘徊散步，说竹筏似与旧邻这个纸信。那么当时他走路走累了，就想要找到一片这个有林木阴翳的地方来休息，说望亭宇尚在暮末，那么他想爬到这个山上的这个亭子上去休息，可是抬头看一看呢，这个亭子还在暮末，暮末就是说还在树梢，那么亭子怎么会在树梢上呢？那就是说亭子还在这个很高很高的高山上，从下面望上去好像是在暮末树梢上一样。那么东坡就想，他说意味是如何得到，他这么遥远这么高，而他现在已经很疲倦了，怎么样才能够到这个亭子去休息呢？那么良久忽曰，他这样想了很久，他忽然间就觉悟了，他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他就在我眼前脚下的地方，这里有什么不可休息的呢？那么从他这样一想之后，犹是如挂钩之鱼，是忽得解脱。他说现在他就好像本来是一个吞了钓钩的一条鱼，挂在钩上的一个鱼，那么现在忽然间把这个钓钩摆脱掉了。他假如有人能够对于这种境界有所了悟的时候，他若人悟此，能够了悟了这种境界，所以兵阵相接生死之际也不妨熟悉。那么即使是在这个军队两军交战的这个战场上，短兵相接生死的关头，那么你也不妨尽兴的休息。这样说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人，难道在紧急的关头那么还不认真，还这样懈怠吗？其实不是的，一个人要能够有这样的把生死都看开的这种精神，才能够有慷慨忘身的这样的勇气的。所以东坡在一方面说起来，那么对于朝廷，那么他曾经上这个神宗皇帝有万言书，那真是慷慨尽言而不顾自己自身的安危的。那么当他被贬官的时候，不管他经过什么样的挫折艰苦，他都能够有一份超旷的这样解脱的这种胸襟，这是很难得的一份这个修养的境界。那么当他在这个晚年啊，在这个丹耳这个地方，他就曾经有过这样的这种境界。那么他在惠州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那么他晚年还做过很多的诗，很多的词里边都表现了这种境界。那么后来到这个元符三年的时候，又把他迁移到连州，连州就是广东合浦县的地方。后来到这个宋徽宗继位了，在宋徽宗建中经国的元年，我们这个387页这个教材的附录错了一个字，说是徽宗建中经国元明，这个名字应该是年，是年代的年字，是建中经国的元年。那么预设北归，那么遇到国家大赦了，那么他就可以能够那么向北回来。那么当这个建中经国元年5月的时候，那么来到真州，就是现在这个江苏仪征县的地方， 就生病了，卧病。那么当他这个7月28日的时候，就死在常州了。那么常州就相当于现在这个江苏武进的地方。他死的时候年岁是66岁。那么第二年的时候呢，这个闰六月的时候，就埋葬在这个汝州的嘉城县的地方了。这个嘉城县就相当于现在这个河南省的这个嘉县附近的地方。那么埋葬这个汝州这个嘉城县的钓台乡的上瑞里。那么苏东坡一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苏迈，二儿子叫苏岱，三儿子叫苏过。这个大儿子苏迈呢，曾经做过这个雄州防御的推官，他的二儿子苏岱跟这个小儿子苏过呢，都曾经做过这个乘务郎。那么当东坡他被贬到惠州，后来被迁到丹耳的时候，那么当时只有他的小儿子这个苏过一直是侍奉在他的左右的。那么凡是他生活上一切所需要的，那么很多事情都是他的小儿子苏过那么亲自帮助他来经营维持他的生活的。那么他的小儿子后来就给他埋葬在这个汝州的这个嘉城县的这个地方，就刚才我们所说过的这个地方。那么他的小儿子苏过呢，还曾经这个经营了一些个这个田地，那么有水住树木的地方，名字叫做小斜川。而他小儿子苏过呢，就自己起个别号